Hello， 大家好，我是仁勋哥，欢迎来到8月31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罗马书第三章。我要很诚实跟各位讲，我今天江郎才尽，然后我只能一开始问说，很多时候我在带小孩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会被小孩问得很烦，他们总是有十万个为什么。但是呢，我们常常都回答不出来。那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就问他们说：“问那么多要做什么？”那不过事实上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刚信耶稣的人，那他会问的问题其实也还蛮多的。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一开始带各位去思考的。罗马书其实你如果从前面到现在你还是搞不太清楚的话，没有关系，今天帮你整理一下，希望可以帮助你可以弄懂罗马书。罗马书他第一章他的第一节就讲到说，我是谁？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他是保罗，然后他奉差为使徒，特派传福音，所以他是一位使徒，被上帝差遣的人。那他的任务内容呢，就是去传福音。那罗马书一章七节就讲到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蒙上帝所召蒙上帝所爱的这些人，所以他是写罗马书给罗马的基督徒。那写给基督徒做什么呢？那就是教导他们如何在异教的世界然后来传扬福音。罗马书其实里面有蛮多的问题，包含刚刚的引言就是提到的，就是如果就是信仰其实会有蛮多问题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信仰都有蛮多问题需要去询问的这样子对。比如说刚信主的时候最在意的问题就是，到底我的坏行为会不会影响我得救其实这是我刚信主的问题。那我的就是我旧的那些信仰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那十一奉献要怎么奉献为什么要饶恕人？这个都是信仰会遇到的问题。那所以等等这些，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从原本的信仰转到新的信仰里面去，转到基督的信仰里面去，是有很多问题是要问的这样子。那罗马教会里面，它其实简单讲就是它有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所以罗马书的第16章16节一开始就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就有两个问题的，就是到底谁是义人？那谁要怎么信才会得救呢？然后罗马书刚刚跟各位讲罗马教会那边当时的罗马教会啦，然后分成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这样子。那他写给他的时候，主要一部分就是在讲犹太人，另外一部分就在讲非犹太人。他这边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就开始在讲犹太人非犹太人。他说非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并不是义人。刚刚有问说义人到底是谁，所以外族人非犹太人外邦人不是义人，虽然他们好像从自然界好像看得见上帝，可是他们并不没有真的去就是遵从上帝这样子。那犹太人就是了吗？所以罗马书第二章开始讲一堆关于犹太人的事情。那这边讲到说，犹太人如果罗马书的二章十三节讲到说，如果犹太人遵行律法，就是摩西五经的律法，那他们就是上帝眼中的义人，就是合乎上帝标准的人。但是罗马书二章二十三节又讲说，犹太人虽然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有这些的教导，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遵守这样子。罗马书二章的28到29节讲说，割礼是属上帝之人立约属于上帝，然后他们内在的一个记号。割礼是割男生的包皮，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不会有人跑在路上然后跟你讲说，你看我是跟上帝立约的，所以那是在里面立约的。其实那是在内本来的意思，就是在你自己跟上帝有一个很隐秘很亲近的这样子立约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你看光是这些，然后罗马书你读起来就会非常的不容易这样子。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信仰的问答集，我需要很快的讲过去，因为会弄到31号的晚上才在录每日灵修，其实是这里面资讯量实在是太大，我相信你读的时候也会补煞煞，求上帝帮助我也帮助你，然后在听每日灵修的时候可以把信仰这些部分搞得很比较清楚。第一个就是到底不信会不会影响上帝 的说话算话，也就是上帝的信实。第二个，人的邪恶更多的会彰显上帝的美好吗？第三个，我们有比犹太人更好吗？第四个，中间就穿插了一段非常重要，福音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还有，新耶稣到底是不是废弃原本的旧约的律法呢？我们一个一个往下看。首先跟各位分享，不信会不会废弃上帝的说话算话，也就是信实呢？第一节、第二节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前面第二章一大段都在讲犹太人好像就是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割礼，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处这样子。但是这边保罗就是要我们再拉回来再想一想，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就是上帝把整个旧约的圣经是托付给犹太人的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要跳个话题，就是说其实上帝选召你，你就算是上帝创造你选召你，总是有要你完成的事情。比方说上帝要我来花莲，然后是要复兴花莲的学青，我现在做每日灵修也是为了要建造你们，然后让你们可以就是长得好，长得壮，并且长得很健康。其实就是这样子上帝选召你总是有要你完成的。那我们不信不会去废掉上帝的说话算话。好 ,OK。第三节说，即便有不信，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实吗？第四节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人就算不信守约定，上帝还是会守约施慈爱。再说一次，就算你不信守约定，上帝仍然是守约的。比方说就算你跟人家约七点要到，那虽然你会迟到，但是上帝是不会迟到，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这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守约的时候，你要回头去仰望上帝给你的慈爱，好吗？如果你没有办法守约，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读经，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还没有办法去遵守上帝给你一个就是你觉得上帝要你遵守的东西，你回头去仰望上帝给你的慈爱，你求上帝的说话算话来帮助你能够守住你跟他的约定，我觉得这是重要的。第二个，人的邪恶会更多彰显上帝的良善吗？第五节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上帝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其实我们的不够资格，也就是我们的不义，不义义就是合乎上帝的就是资格或是标准。我们不够资格，或是我们不够不到上帝的标准，显出上帝的完全跟美好。但是上帝的降怒跟审判是按着你的行为去做的，所以其实这是两码子事，不是你行恶越多，显出上帝的美善，然后你就能脱罪了啊。如果说有一个考试制度然后那个什么，你应该没有一个考试制度是你作弊越多然后得越高分吧，那个叫作弊比赛。所以其实你被创造我觉得上帝创造你，然后有上帝设计你的这个创造你的这样子的目的在里面。所以你如果顺着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去做，然后我觉得或是说上帝要你行出良善来，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行出他的美好跟良善，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但是我们活不出来，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所以你不能说我用作弊去考彰显这个考试制度很美好，这本身是很荒谬的事情。 OK。第七节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人的邪恶不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良善其实没有错，其实每个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我觉得这是诡辩啊，很多时候在信仰当中你会遇到一些诡辩这样子。那我今天就不一一的细讲，因为今天的重点还蛮多的。我觉得信仰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今天我跟小月在灵修的时候，然后小月就问我说，所以那君士坦丁大帝他是基督徒咯？我说 君士坦丁大帝还有在他们那个时候的传统很奇怪，就是死前才要受洗当基督徒，这样子才可以让上帝赦免之前所有的罪，才可以上天堂。可是这样子存诡诈的心过一生，然后最后临死前才要上帝垂怜你，我觉得这上帝又不是眼瞎，你这样进得了天堂？我是不知道啦，我是觉得这样太诡诈了，这样子故意犯规，到底会不会蒙上帝的怜悯跟悦纳？这个叫做是不是凭着信心过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应该说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觉得没有错，人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用自己的邪恶或是去钻漏洞，然后说啊上帝很美好。信仰里面太多这样子啊，自以为是然后乱解圣经的人这样子。好，我们往下看第三个，我们有比犹太人更好吗？第九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就是犹太人更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绿豆也没有，不是连一个也没有。外族人也就是外邦人，他们不认识上帝，如同前面跟你讲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已经跟你说，外族人他们就是虽然好像认识上帝，但是他们好像在冥冥之中觉得在宇宙的运行的轨迹当中应该有一位创造主，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他，也不尊崇他，是随着大部分的人都是随着邪恶的本性在做事情。那犹太人呢，他们已经有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了，他们也不好好的遵守，所以我们都没有比较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苦口婆心要写给在教会里面，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是生来犹太人，我们好像比较优越，然后我们比较蒙上帝的喜爱。其实保罗要跟他们讲说，得救不是依靠你的血统，得救也不是依靠律法，得救也不是因为你行割礼，得救也不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得救是因为等一下要讲的。所以如果外族人你没有犹太人的这些优越感也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的救法已经从旧约里面独立出来了，有一个新的方法。所以到底福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其实这边讲说律法以下的人就是指犹太人，他说犹太民族他们无法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遵行律法这样子。其实为什么要说塞住个人的嘴叫普世的人？犹太人能够代表所有的人吗？其实我觉得换个民族大概也差不多啦。其实大家去想一想就知道，如果某一个民族好像我们讲说上帝好像在做实验，在旧约里面上帝的选民，我讲这样子是不太尊敬，求上帝原谅我，也求弟兄姐妹大家原谅我，就是好像旧约上帝有一个代表性的民族叫犹太人，那他们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来完全遵守啦。其实没有人完全遵守，没有人一辈子从头到尾都遵守律法，其实真的没有这种人。那其实换个民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不要说哪一个民族比较强，这个世界大概就是这样子。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前面在罗马书有提到说，律法的功用就是摩西律法，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摩西律法的功能主要就是证明人没有办法行律法来合乎上帝的标准。那你说，那到底要给他们律法要做什么呢？其实再往下看，你就会知道了。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福音到底是什么呢？讲那么多，讲说犹太人有律法有割礼也不能得救，外族人然后他们看见这些，然后好像明明可知，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得救，那到底福音是什么呢？到底什么人能够因信得生呢？福音就是今天你透过相信，那个相信就是依靠耶稣来合乎上帝的标准。 我有两个孩子，然后这两个孩子就是当我跟他说，我喜欢，我希望你们可以这么做，我就觉得这两个孩子都很容易自以为聪明，就是总是在错误的时期去表达，就是他们觉得的好。我很难去一一的去举例，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我不希望，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做的，然后我的女儿反而会去制止我的儿子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做。那其实很奇怪，我是不希望女儿这样子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女儿跑去管我的儿子，但自己也没有做好，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他们自己觉得的好跟我觉得的好其实落差很大。福音其实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好在上帝，或就是我们以为的合格的标准，在上帝的眼中全部都不合格。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今天我们透过相信，我们去倚靠耶稣来合乎上帝的标准。比方说在我家，然后我的小孩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就来问我说，爸爸，我要做这件事情，你觉得 OK 吗？那就变成是这样子。那你说这样不会很麻烦吗？不是，其实上帝要的就是跟你的那份关系。他要你长大成人，他要你跟他相彼此相爱，跟上帝之间有爱的交流。上帝是爱，他愿意把一切都给你，但是他希望你依靠他。因为我们按着上帝的创造跟设计，我们不依靠他，我们会挂掉啊。其实事情很简单。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达不到上帝荣耀的标准，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了。那个标准就是很荣耀了。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把从头一辈子通通都遵行律法，哇，不是就厉害得命啊！真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啊。最后要跟各位分享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王，为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上帝透过耶稣代替你牺牲，就是流血，借着你信靠耶稣，称你为合乎上帝标准的人。其实，这个就是福音。其实这个就是福音，这个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想的真的不太一样，比你想的还简单，就是要你去依靠他，学习去依靠他，而且多多依靠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那你说依靠耶稣去做的，那就是好事了吗？差不多就是了。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5节啊，要跟各位分享，信耶稣是废弃旧约的律法吗？因为还是有犹太人啊。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透过信靠耶稣，然后你已经与主同死了，然后呢，你已经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因为罪都需要用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耶稣他替你付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活着。哇，终于用很快的速度跟各位讲完在罗马书3章，其实哎呀，到底进度是谁编排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有点多这样子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想要搞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把它从前面到后面多听几次。罗马书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是很努力的去研读它。我不是要表达我自己的努力，而是说让各位可以知道说有一条路，你多读几次，多看几次，然后你会知道仁俊哥跟你说的就是真，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参考看看。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从第一章铺陈到现在，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在这样子的异教的世界里面，主啊，我们要带领人信耶稣，甚至在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基督徒有外族人，主啊，我们要跟不同的人要训练 基督徒起来成为传福音的人。主啊，我们真的要回答好多异教徒好多的问题。主啊，不应该说异教徒，就是这些福音朋友，我们要回答他们好多的问题。主啊，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在真理上面扎根。主啊，我们今天学习罗马书，因为这是写给基督徒，也是写给罗马教会，也是写给基督徒的。主啊，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懂，主啊，你话语当中奇妙的奥秘。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就好像我们要去介绍一家餐馆到底有哪里好吃的。主啊，我们总不是开一个 Google， 然后问一下说花莲美食，搜寻一下，然后就跟别人讲一间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店。主啊，我们总是亲身的尝试过，知道这家店的特色在哪里。帮助我们也真实的，主啊，能够去知道这样子福音的奥秘在哪里，以至于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主啊，不是只说出自己的见证，我们更是受过训练，我们可以去跟别人分享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主啊，帮助他们都能够成为好的传福音的使者，像保罗一样。愿你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耶，哦，终于讲完了，感谢主，20分。哦，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